欢迎回到5月15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自从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以来，每年的6月4日，成千上万的香港民众都会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六四烛光守夜活动。但是今年呢，作为这个传统创立者之一的香港学联决定不再参加今年的六四活动，原因是一些香港年轻人不再认同香港人是中国人这个概念，认为香港的民主斗争应该和中国大陆分割开来。那么香港年轻人的去中国化为何越演越烈？一些激进的香港青年把香港争取民主的努力与大陆分割开来，是明智之举还是失策的动作？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我们知道六四周年即将到来，香港学联做出这个决定呢，让很多的人感到很吃惊哈。那么我想听听杨建立先生，你对他们这个决定你有什么看法？
对这个决定我感到非常的遗憾，但是我们要了解他决定的决策过程。我们知道实际上并不是香港的大部分学生是支持这个决定的，因为学联的决策它是一票否决制，有一个大学，12个大学中有一个大学只要否决，那你就这个就会这个决定就不能够通过。所以呢，实际上等于说参加维园的六四纪念烛光晚会是一个大学否决的，浸信会大学，浸信会大学否决的。所以呢，实际上从这个决策过程可以看，并不意味着香港的大部分学生就要反对参加六四的纪念，这是其一。第二原因呢，出现这种现象是两个。第一，不可否认的是香港出现了本土意识，本土意识在抬头，抬头就说我是我，你是你，中国是中国，香港是香港，香港的民主化是香港的民主化，不是中国的民主化。这种意识是在抬头。那另外一个原因呢，是中共有效的这个利用了这种本土意识的抬头，制造了一个陷阱，让这个香港的很多的学生把这个香港的民主和中国的民主运动分开。所以这个呢，我觉得是感到非常遗憾的，这种决策应该说是一种失策，是短视的。
好，听听陈小龙先生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虽然这次影响香港学联做出不参加今年六四活动的这个决定是浸信大学学生会投的反对票，但是我们要看到这个现象其实有它相当的根源。香港的青年一代看到中国大陆的政治演变并没有朝向积极的方向，而是越来越朝向相反的方向，而香港本身却受到中国的政治影响而越来越朝着负面的方向走。所以对他们来讲，对大陆有无力感，对香港有一种紧迫感，这种情况下他们做这种选择也有他们的理由。我觉得需要注意到的是，香港学联现在代表性正在下降。因为香港几个主要大学，港大还有香港理工大学加上浸信大学、浸会大学都已经退出了，现在只剩下一个香港中文大学还在这港，是最大的大学，在这个港专上学联里头。如果将来这个中文大学也发生变化的话，那么这个学联的影响力会进一步缩小。
好，下一位梁教授，您的看法是什么？对于香港学联这个学联，
当然这个我也感到有些遗憾。但是我想也是一个契机，一个反思的机会，就是中国大陆的民众想一想，过去这20多年来，香港这个一直在用各种方式来支持、来纪念六四，可是大陆民众自己又做了多少呢？当然你说国内的这个形势啊、重压，但是这20多年里边，其实还是有程度不一样的。那就是说，我觉得中国的民众，中国大陆的民众自己的担当还不够，远远的不够啊。所以说中国的这个未来的制度变革，根本性的制度变革，其实主要取决于在大陆的民众。海外的民主力量它是一种声援，一种支持，但是呢，如果中国大陆更多的是指望海外为它发声的话，那这种变革的这个可能会要迟拖延的很多。所以现在来看呢，就是说我还没一句老话，就是西谚里面说的，就是自助者天助之，只有你自己动起来了，你自己有担当，付出了这个代价，那其他的就是海外的民主力量才会更多的来投入和支持。所以这个方面现在其实国内需要各种各样的这个准备，包括言论啊、行动啊、后援啊、资金的这个筹集啊、组织啊、甚至向外的就怎么样来传播的这样一个传播技巧等等，这些都需要大陆的民众更多的参与其中。而且我对这个人口比例有一定的要求，我觉得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几千年未有的这个根本性制度大变革，如果没有占人口1%，那就是1400万人这个参与，那这个是不可能成功的。我不是说一下就要有那么多人，而是说逐渐的 比如说我们最近三年有没有可能有140万人，就是千分之一的人口能够比较积极的参与，然后呢再过渡到比如说1%，1400万。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民众基础，我觉得要想在中国实现这么大范围的这个变革是难以做到的。嗯，
好，听听陈伯鸿先生的意见。
我觉得香港学联做出这个就因为不能达成共识，所推出今年的60首页活动，的确令人遗憾。但是这个呢，就让我们看到香港社会跟台湾社会一样，发生了一个三部曲的变化。台湾和香港，他们的青年，他们的这个社会中坚力量，都有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对中国大陆民主化寄予希望，这主要是在1989年之前，那么希望大陆发生变革。结果大陆不仅没有发生变革，而且是1989年的大屠杀震撼，他们为1989年的大屠杀所震撼、所震惊而痛心。这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民主化带来本土化，本土化之后他们更关心当地的一些事情，而当地的本土化、民主化的时候却遭到了来自对岸或者内地的北京政权的打压，这种打压让他们非常的愤怒和反感。第三阶段，这种打压和反感持续下去，双方不能化解、不能互相理解、不能互相沟通的时候，在这种时候他们由于对中共当局的反感，导致对中国的这种疏离，而对中国的疏离又导致对中国民众运动的疏离，就从希望、失望到绝望，就先对你抱以希望，后来我是失望了，最后我是绝望了，最后就分道扬镳。
嗯，我想听听杨健先生看法。那么刚才我们提到香港，就是说浸会大学的负责人在说他们要退出六四纪念的时候，当时说了一句话，他说香港人要争取香港的民主，但是大陆的民主不是香港人的责任。我想问一下，香港要争取自己的民主，要脱离大陆的民主进程，你觉得是一个可能的事情吗？还是说你觉得这些学生的说法代表了一种视野的狭窄？你的理解是什么？
我认为是一种这个经验不足、视野狭窄，是比较短视的。实际上呢，不要说是香港，就拿台湾来讲，这种意识呢我们一点都不这个陌生。因为在台湾刚刚民主化的时候，那时候这个台湾的本土意识或者台独意识非常强，他们这个根本不管中国的事情，他参加六四纪念基本上是有大中国思想的人，也就是统派人士。但是通过这么多年的经验，他们发现到如果中国没有民主化，香港的这个台湾的民主生活会受到侵害，会受到影响，会受到威胁。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台湾的本土意识非常强的人，或者台独意识很强的人来参加六四纪念，不仅是参加来六四纪念，而主导六四纪念，对中国的人权进步和民主化非常的关心。可以说在台湾最关心的是这批人，因为他们已经从那个经验中走出来了，可以说走了一个小小的弯路。现在香港的学生正在走这样的弯路，他们认为我现在要彰显我的本土意识，所以那边和我没关系，实际上你躲都躲不掉，实际上和那边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大陆的民主化显然是对香港的民主化有帮助的，互相是有帮助的。这一点是不，而共产党所用的策略常常就是分化控制，现在我们不能掉到这个陷阱中去。
好，听听陈晓东先生的看法。
我觉得大陆没有民主，这个香港是肯定不会有民主，这一点毫无疑问，我相信香港的年轻一代心里清楚。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另外一面，那就是大陆的民主化是不能指望香港的民众来推动的，也就是说光有香港民众的推动而没有在大陆内地发生的这种强烈的需求，大陆是不会有民主的。从这个角度来讲，香港民众表达的大陆民主化的这种诉求更多体现的是他们的一种良知，而不是一种真正的决定大陆是否能民主化的关键因素。另一方面，就香港民主追求，香港民众追求香港本地的民主化，也不因为单纯是六四镇压的结果。特别是年轻一代，他们现在是在现代公民教育里面成长起来的，对他们来讲，自由比任何东西都重要。同时，他们也看到大陆的专制正在香港一点点的渗透，所以对他们来讲，这种香港所残存的在中国这个所属的领土上最后一块自由之地、自由之乡能不能保留下去，他们自己的这块自由家园还能不能存在下去，是他们眼前最紧迫的问题。相反，对他们而言，大陆的民主化那是个漫长的过程，他们也没有太强的有效的推动力。
夏言教授，您刚才提到中国大陆的民主要靠大陆人自己争取，但是我想还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1989年期间六四期间，那么很多香港人、香港学生和民众对于 天安门广场学生的支持是很多大陆人的一个集体记忆。那么后来香港的地下渠道又帮助很多民运人士逃到海外，一直到后面维园每年举行六四纪念活动，这在海外华人中是非常具有影响力的。那么如果现在香港的年轻人要割断这种联系，你觉得对于他们自己的这个道德感召力，尤其是在海外华人里面普遍希望中国发生巨变的这个人群当中，你觉得他们的感召力，道德感召力会不会受到损害？
我觉得这个不能说是他们这个切割年轻人这个他们的这种要求，应该我们更多的要感恩这个港澳还有这个台湾的过去的支持，这么多年来，
对，
每当中国大陆有什么事儿的时候，他们都会全力的支持这种民主化的运动，包括这个每一年都会有一些大的游行和纪念活动，那现在反过来就是说，当这个大陆民众和香港民众发生一些日常生活琐事的冲突的时候，你看看大陆民众是怎么对待香港的，经常骂香港人，骂得很厉害，
嗯，
是吧？我看网络上面的水军也好，还是五毛也好，包括很多这个对外部信息掌握不全面的老百姓，也都对香港人有一些偏见。那我觉得，如果从香港人的角度来看的话，那就很寒心啊！这么多年这样的一种无私的援助和支持，换来的是什么呢？是一种疏离感。
嗯，
所以这种疏离感，我认为不是学生单方面造成的。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大陆民众应该更多的就自省，去反省自己的这个行为，而且在这个民主化运动过程中，那你想，连这个大陆香港的台湾的学生，那么年轻的学生，他们都有一种担当，那你中国大陆民众这么多年有多少担当呢？
嗯，好，
所以我想接着这个叶良的话题来讲，作为这个民运人士，作为六四的这个幸存者，六四屠杀幸存者，我是从心里非常感激香港民众的。每年那个六四纪念在维园，那么多的人参加，我们都会喊出来"香港万岁"四个字。所以不光这个，香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向中国大陆传播信息的非常好的一个平台。如果没有香港，我们的民运都不可设想。所以我也想借这个机会向香港民众表示真的深切的感谢。这个今天我们谈话题，实际上不是站在中国的民主化的立场上，我是想站在香港的立场上来谈，怎么对香港是有利的。现在香港呢，对中国大陆民主的支持，这是无可否认的。但是香港人同时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实际上是不深刻的。比如说去年的太阳花运动，中共就实时的制造了敌对势力的这么一个陷阱，海外敌对势力的陷阱，使得雨伞运动的主要的这个领导者不敢和海外接触，不愿意去寻求这个国际上民主自由力量的支持，这是一种失策。那这个当这个香港民众和这个陆客发生冲突的时候，中共又失时的把它引向了民主派，你看这是民主派本土派所造成的，这样的也没有办法去应对，现在这个香港的民主派也没有办法去应对。第三个就是现在刚刚出现的本土意识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个大陆的民主化遥遥无期，感到没有希望，本土化抬头，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中共是会利用本土化意识的抬头的，来设一个陷阱，就是让香港的民主运动和中国的民主运动进行分离，真正分离以后会对香港非常不利。
嗯，好，听听陈伯公先生，对不起，刚才让陈伯公先生没有发言的机会。好，请讲。
啊，对，这个讲到这个去年的战争运动和雨伞运动啊，这个运动和它的结果对今天的情况构成了影响。因为香港学生去年持续了三个月的抗争，那是规模最大的，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在香港来说，那么它是抗争，是抗议，对北京当局来说的确很头疼，很刺激。但是北京当局没有理解到一个心理学，虽然是抗争和抗议，那也是最后的呼唤，那也是对北京当局最后的一个召唤，就希望寻他得到中共内地的或者中共的这种当局的理解，希望沟通，希望能够有所妥协双方。但是中共当局是高高在上，老神在在，以不变应万变，根本置之不理。这就好比一个婚姻，如果婚姻出了问题，其中有一方要寻求沟通，说我们应该沟通一下吧，就跟另一方不沟通，另一方说我们应该互相理解，但另一方不予理解，他要么就判断认为我就是不沟通不理解，我们也不会离婚，要么就判断成就是我不在乎，我无所谓你离不离。结果 一方寻求的沟通和理解失败之后，走向的就是离异。所以说香港学生最后的呼唤在去年发出来了，北京当局忽视了这样的信号，说真正的噪音在北京。可以说1989年的大屠杀是真正的噪音，是一个历史的鸿沟。如果没有1989年的大屠杀，可以说台湾的独立意识还没有高涨，可能两岸就在同步民主化中而统一了。如果没有1989年的大屠杀，可能香港跟内地由于回归早就融合在一起了。由于1989年的大屠杀，而至今北京当局不反思这场大屠杀，不改弦易辙，还在继续打压那个香港和台湾，而且试图把自己的独裁和腐败的这种价值、落后价值强加于台湾和香港，这才导致了香港和台湾的远离。可以说海峡两岸的分裂的罪魁祸首在北京，海峡两岸不能统一的最大障碍在北京，香港渐行渐远最大的噪音也在北京。
好，陈晓农先生，我想听听您的意见。刚才您提到您觉得学联的影响力在缩减，那么你觉得这跟学联主张和大陆切割有没有一定的关系？就是说我们知道学联在去年的雨伞运动中就已经是代表一种比较激进的声音哈，那么您的分析是什么？
客观的来讲，现在这个香港民调当中可以看得出来，对香港还继续这个推行政治改革这个期望已经明显降低了。就雨伞运动带来的结果，就刚才破空谈到的，还有一对香港社会的影响力是，社会当中很多人慢慢意识到了，中央政府是不可能让步的，向他们呼吁是白搭。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是只能绝望，只能自保。因此我觉得学联他的学生来自于这个香港不同的阶层、不同社区，他的反应。就他的决定反映了这个香港不同年轻不同阶层的年轻学生的意见，有一定的代表性的。还要我想说一句的就是，到现在为止，香港每一年都在进行六四纪念活动，向大陆传播这个关于六四的信息。但是我想说的是，即便如此，大陆绝大部分年轻人根本就不知道六四的发生，更不知道真相，原因是中国当局的封锁。那么现在是互联网时代了，没有香港民众通过这个他们自己的活动向大陆传播信息，大陆人也可以通过互联网来了解。但是现在还是有那么多大陆年轻一代不了解，这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大陆的民主化取决于大陆民众自己对中国大陆本身发生的真相要有这种了解的意愿，而不能指望老靠香港人向大陆人传播。香港人有这个真情，有这种理念，但不是说大陆人香港人就有这个义务，说我就必须向你们传播，我不传播你们就一点都不知道了。
好，下一位梁教授。
我这个要强调的就是说有时点的，就是说今后的5到10年是最关键的时点。如果这个时段中国大陆民众没有这个体现出在抗争人数规模的几何递增几何级数的递增这样的一个态势的话，那么他会逐渐失去香港和台湾的外部的支持，包括海外民主力量的支持。这种失去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那个力度啊、强度啊，还有这个那种持续性就会差得多。因为大家想想，从六四事件发生到现在20多年过去了，大家已经看到这样一个态势。所以说呢，这个关键时点，尤其是现在中国大陆的情况，如果一个人他有一个海外的这个信息渠道的话，他应该知道中共的执政的合法性，中共的这种丧心病狂的这种做法已经没有办法再容忍了。这个时候还不起来抗争，还要等到什么时候？
好，杨建林先生，我想请您评论，就在最近这个星期，香港中文大学推迟了解放军访问校园的这个活动。那么理由是呢，本来每年按照惯例，中国人民解放军都要到大学校园去访问，但是呢，这一次香港大学做出这个退步，因为学生说这是极权政权的军队哈，不能让他们到校园。而且在此之前，又有香港大学的这个副校长何立仁主张强制学生到内地交流，结果也是因为学生强烈的抗议而被迫取消。那么你怎么看待这些校园里面兴起的这个去中国化、反中国的这个趋势？
那有一些是去中国化，有一些是反专制，不能混为一谈。
对，
比如说这个抵制解放军进校园进行联欢活动，我觉得这更多的是反专制。
对，
因为这个军队是专制的一个最明显的这个武力象征。那这种反对可能和六四也有很大的关系，包括环球日报的反应也提到了六四。
对
这个是反专制。 另外就是说像到中国去留学啊，去什么这个
交流，
这个呢也是去中国化，也是反专制，因为我们不需要受你的这个洗脑。这一条呢，我觉得很难分开的。这个现象说明什么呢？实际上呢，虽然学联的决策是不参加六四这个纪念活动了，实际上这个学生的民主意识还是非常非常强的。学联它不是民运组织，
对，
它是学生组织。如果它更多的介于政治的话，肯定它要转型。那一部分从学联出去的干部，可能通过其他的方式来介入民主运动，介入香港的政治，这是自然的一种变化。你要指望学联永远担任一个政治领导的角色，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觉得把它看成是一个正常现象。所以我现在担心的不是别的，我不担心香港人的民主意识，我担心的就是说这种本土意识的抬头，这个是可以理解的，我不认为，我不反对
被
中共去利用，因为任何的独裁者都最会用的就是分化、瓦解、打击。
对，
而这个时候你要把我们应该团结起的力量给你分化了，对大陆不利，对香港也不利，那对台湾可能也不利。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一直要强调的，大家是一起的，因为什么呢？我们面对同一个敌人。
实际上我知道你这个担忧在香港的老派的民主人士里面也是存在，他们一直觉得这些学生啊，现在要比如说不纪念六四等等，都是中了中共的圈套，他们觉得这样中共要镇压你就有口实了，因为你要争取独立嘛，这个也能得到大陆民意的支持哈。我想听听陈伯宏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说法虽然可以理解，但是是一个过时的说法，是一个老套的说法。因为中共打压香港的民主可以找很多的理由，不是说因为香港有这个香港独立这个概念，或者有去中国化这个概念，然后就打压你民主运动。就即便你没有这个，中共可以找出100条、10000条理由来打压你，是一会儿说你不爱国了，一会儿说你不爱港了，一会儿说你的行为是乱港，一会儿说是你的行为是这个挑战中央政府，一会儿说你的行为是什么呢？背后有外国势力，所以说再加一条对中共来说根本没有什么，所以这个东西啊不足以那个，我们不能以中国大陆人的心态啊来理解香港年轻人的心态。另外我在刚才补充到，就解放军为什么香港大陆拒绝解放军进入这个进入校园，解放军是什么？是中国专制中国最坏的符号。这个解放军是什么？是党卫军，他处在政府和人民之间，他不是中立的，不是独立的，他是站在政府那边，他的职能是屠杀人民，镇压人民，他是血债累累，而且今天又是腐败滔天。在这样的时候，香港学生拒绝他是理所当然的。另外环球时报有一个回应说什么呢？说香港学生89年的时候还没有生下来，意思就是说那个时候那香港学生就没有发言权。那么我们想试问，习近平二战时候生下来没有？那么今天的中共当局很多人生下来没有，你是不是不能够提到当时的中日战争，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当时人家提到中国的历史上的时候就说是挑拨历史恩怨，当他自己炒作中日的历史恩怨的时候就说自己是那个嫉妒历史，当提到香港的时候就说人家根本没有出生。另外他环球时报还有个潜在的威胁，他说香港这个学生这种任性的做法，如果不会遭遇曲折的话，只能感谢社会的宽松，时代的宽松。实际上他暗示的是香港有这个抵制解放军的条件，如果在内地香港中国大学生抵制不了，但是我想说的是，如果中国内地也有香港那样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司法独立那样的条件，中国的学生也会抵制解放军，抵制这个党卫军。
好，最后我们时间不多，我想请夏衍良教授和陈晓农先生，首先是陈晓农先生分析一下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些看法哈。因为前几天呢，我跟一位来自大陆的中国知识分子聊天，他就说呢，他对这个香港和台湾的这个年轻一代啊的去中国化这个趋势，他们是嗤之以鼻，他就这些对于大陆人和大陆领导人，他都简直就是不值一提的小事儿，是茶杯里的风波哈。我相信这个既然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他的话肯定也代表了就是还是一部分的民意。我想先听陈晓农先生看法，您对于大陆人这种心态，对于香港和台湾的这些去中国化的这种趋势，他们那种态度，你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有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大陆的大部分知识分子其实既不了解台湾的现状，也不了解香港的现状，他们只能通过官媒了解，所以他们完全不理解当地人民对大陆的观感，还有他们对自己利益的保护和诉求。第二个问题是，他们经常是这个站在一个官方的立场去思考问题，就是尤其是当出国以后，中国大陆的很多知识分子会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放在外交部代言人的位置上，一发言就是中央政府那个立场和调子，似乎这样才爱国。但是他们忘了，这个在台湾、在香港，现在年轻一代已经早就有了完全的个人独立意识，而不再愿意当政府的传声筒了。这种自觉为政府代言的角色认定， 其实是一种社会落后、社会封闭、思想僵化的表现。
好，夏一良教授，您的看法？
我觉得中国知识分子脑子里有很多的潜意识是这种大一统意识，强调集权，一个统一的大国家，包括很多反对中共的人，他都不反对，他都觉得这个好像领土的分裂啊，或者讲哪一个地方不属于中央政府领导，他都感到很难接受。所以我想这种想法，觉得你小小的弹丸之地香港或者是台湾，你怎么能好像想脱离中国？那是不行的啊，就是从这种大一统意识上是不能够接受的。我觉得这个还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的这种理念。如果他要是真正了解这个自由主义理念，他会有一个就是从人的角度，从每一个个体他的自己自身利益和权利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而不是说所谓从国家利益角度去考虑。所以现在呢，我们有一些知识分子在谈话的时候经常会说啊，你这是损害国家利益。我说什么是国家利益？谁代表国家利益？难道是江泽民李鹏家族吗？难道是现在的这些领导人的家族吗？所以讲国家利益，你要落到根本，就是每一个人的利益。
好，杨建立先生，
我做点补充。有的学者讲，所以对于香港的本土这个意识的抬头啊，好像是这个茶壶里的风暴。实际上，中共是非常在意的。这次香港学联的三任秘书长到我们这个第十届族群青年领袖营来开会，然后的给他们颁了奖，而且拜见了很多这个国会议员，美国国会议员。回去以后，香港的《文汇报》有三个版面，就是这个大骂香港的，说这走向了分裂的道路。当然，把我们的名字什么都放，说我们组成了一个敌对中国的一个同盟。然后，《环球日报》好像也有一篇专门讲香港走向了和国际势力结合、分裂香港的道路。就是他可以从这些这个中共的喉舌做出的反应，我们看出来他是非常在意香港年轻人的正确选择的。如果他选择了一个完全这个走向了一个和这个世界的这个民主力量结盟，然后推动这个香港的民主化，同时推动中国的民主化的话，中国政府
是
最害怕的。
好，陈伯公先生，您还有一分钟的时间。
对，我觉得这个大陆这个知识分子这种说法呢，是反映了一种文化专制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因为他说的不学一顾是茶壶里的风波翻不起大浪，这种说法本身就是让香港越走越远的原因。不仅没有反省，还在这么说。如果换了一个民主国家，换了英国政府，绝对不会这么说。任何一个事情都不是小事，一个民主社会是保护多数人，也是保护少数人的。况且在香港那是主流民意，尽管香港的700万跟中国的13亿比有一个人数上的一个悬殊，认为13亿人不在乎，13亿是被绑架的。如果13亿人不被绑架，有这个言论自由和互联网的自由，他们的想法跟香港人会一致的。所以香港人的这种民意啊是非常强大的，中国人不仅要理解，要去那个体谅，而且要互相去沟通去融合。所以用那种大国沙文主义、什么文化专制主义这种心态的话，只会让香港越走越远，就跟台湾跟中国一样越走越远。
一句话，环球日报老是拿13亿说事，环球日报我再来讲，它不代表13亿人。
好的，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夏衍良先生、杨建立先生、程晓农先生和陈伯公先生的精彩的这个讨论，非常感谢。那么最后呢，我们要再提醒一下大家，现在我们在电视屏幕上的呢是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收看焦点对话和 VOA 卫视的其他节目，欢迎您使用。当然了，我们也欢迎您直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提出建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